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再往前走，他们过了瑞丰，发现帽子盖着人头的地方，帽子没有了，人头也不见了，可是东一块西一块的扔着人骨头。他们还往前走，小何有点不耐烦了，他想问一声，这到底去哪儿啊？可是又不敢开口，他不敢说，别折磨我了，傻瓜，给我个干脆得了。不单不敢开口，他几乎也不敢睁眼看四处。他觉得不用杀他，只需在这种地方走上一整天，他也许会被吓死。他知道这里与城里不过只隔了一道小河与一道厚厚的城墙，但是他也知道城墙里才算北平，才有安全，才有东安市场与糖葫芦涮羊肉。穿过一个小松林，他们斜奔西南，又走了一里地左右，他们来到了一个乱石岗子，在一群小小的坟头里有两个新的，那简直不是坟头，而只是很少的一点土，上面盖着一些破瓦砖头子。钱先生站住了，小何的嘴开始扯动，鼻子不住的吸气。
钱先生，您真要枪毙我吗？我一辈子没做过错事儿，我不过好应酬，讲究吃，我并没有坏心眼儿，您就不能饶了我吗？钱先生，钱伯伯，
跪下！钱先生命令他，没费事，小何跪在了坟头前，用手捂着后脑勺，好像他的手可以挡住子弹似的。等他跪了一会儿，钱先生转到他的前面，低声地说：“
这个是同方的坟，
那个是小文夫妇的，我把他们的尸首由河边搬到这儿来埋了他们。你看，你没做过错事儿，请你看看这俩坟。亡了国，你不单不以为耻，反倒兴高采烈，为了你的女儿出风头唱戏，白白牺牲了小文夫妇。你还说没做错事儿，至于同方，他有心肝，有胆量，有见识，你却拿他当作玩物。他恨日本人，也恨你们巴结日本人的人。若不是你们一家子寡廉鲜耻，他或者还不至于去冒险。他恨你们，你们欺负他，玩弄他。你们看他只是个小猫小狗，或者还不如个小猫小狗啊。他恨你们，他恨不能喝你们的血，剥你们的皮。你以为你是他最亲近的人，但是事实上你连一丝一毫也不了解他。你无聊无耻，你的眼你的心永远在吃喝穿戴和升官发财上。你放纵你的老婆，你的女儿，叫他们心意的胡为。你还没有做过错事。
老先生缓了一口气儿，把声音放高了些。
你给他们磕头，磕。他们未必知道，你给他们行礼。即使知道，他们或者还不屑于接受，我交给你。给他们磕头，就是叫你明白一点，你是罪人、卖国贼、无耻的混蛋。
小何糊里糊涂的磕了几个头。
你看看我的腿，你叫日本人把我打伤的，你敢说你没做过错事，没有坏心眼儿？你再看看这个。
老人三下两下解开了棉袄，露出了一部分脊背来。
抬头看，这每一块伤疤，每一条，都跟你有关系。 他们永远在我的背上，每到变天的时候，他们会用疼痛告诉我不要忘了报仇。他告诉我，仇人是日本人和你，和你。
老人三下两下的把棉袄穿上，
你知道你的罪过了吧？
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只求饶命。
小何又磕了两个头。
对我个人这点伤害还是小事，我要问你，你到底是中国人呢，还是日本人呢？这个事大。
中国人，我是中国人。
你晓得你是中国人啊，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成就日本人给霸占了，你会那么高兴啊？为什么钻天蜜缝的去巴结日本人，仿佛他们是你亲爹似的？我混蛋。你不只是混蛋，你受过点教育，你有点聪明。你也50来岁的了，一个无知的小娃子都晓得恨日本人，你偏不知道，故意的不知道。你是个没有骨头的汉奸呀，我可以原谅混蛋，而不能原谅你这样的汉奸呢。
我从此不敢了。
不敢了？我问你，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一个人必须爱他的国家，恨他的仇敌没有？你应当明白，你没看见小崔无缘无故的被砍了头吗？没看见齐天又跳了河？现在你没有看见童芳和小文夫妇都埋在这儿吗？日本人杀了咱们千千万万的人，也杀了童芳。即使你不关心别人，还不关心他吗？日本人能杀童芳，就能杀你，知道不知道？
知道，知道。
那么你怎么办啊？
只要你放了我，我改过。
怎么改过？我也恨日本人。怎么恨日本人？
小何回答不上来。
你说不出，你的心里没有是非，没有善恶，没有别人，只有你自己。你不懂什么是爱，哪个是恨。告诉你，你要是还有点人心，你就会第一去拦住你的老婆，别再叫她胡作非为。她不听，杀了她，她比你的罪更大。杀了她，你可以赎去自己的罪，你明白不？
小何没吭声。
说话。
我怕他。
钱先生笑了一下。
你没有骨头。只要您放了我，我回去劝劝他。他要是不听呢？
我没办法。
你会不会跑出北平去替国家做点事儿呢？
我不敢离开北平，我的胆子小。
钱先生哈哈的笑起来。
论你的心术，罪恶，我应当杀了你。我杀你和撵一个臭虫一样容易。你记住这个，我随时随地都可以结果了你的性命。论你的胆量骨头，我又不屑于杀你。我不愿叫你的血脏了我的手。你我是仇人，这永远解不开，除非你一横心像个人似的去做点对得起国家的事儿。起来，今天我放了你，明天后天我看你还不改过，我还会跟你算账，你听明白了吗？
小何老老实实的站起来，一起来他就看了城墙一眼，他恨不能一伸胳膊就飞起来，飞到城墙的那边。
滚！
钱先生搡了他一把。小何几乎跌倒，因为膝盖跪得有一点发麻，揉了揉膝盖，他屁滚尿流地往城里跑。钱先生看着小何的背影，叹了一口气， 低头，他对着两个坟头说：“
对不起你们，我的心还是太软。同方，文先生，若霞，你们安睡吧。有什么好消息，我必来告诉你们。”
说完，他蹲下去，又给坟头上添了几块破砖烂瓦。小何看见了城门洞，赶紧把衣服上的尘土拍了拍，他复活了，看见了北平城，也找回来自己的体面的姿态，指向杨车夫一眨眼，便把车叫过来坐上去。进了城，他看见大街，他是多么高兴啊！他忘了钱先生的话，连一句也不记得。他心中只盘算着两件事，他后悔冒险出城找同方的尸身，第二，他起誓从此不再独自出城。至于对钱先生，他还想不起什么办法，只好走着瞧。有朝一日钱老头子落在他手里，他一定不能善罢甘休。在西斯牌楼，他叫车子停住，到干果店里买了两罐温婆，一些个杏仁干，他需回家烫一壶竹叶青，清淡的用温婆汤来拌一点大白菜心儿，嚼几个杏仁赶一赶寒气。买完了这点东西，他又到洋货店里选了两瓶日本制的化妆品，预备送给所长太太。从此他不再和太太闹气了。好家伙，要不是跟他犯别扭，哪有城外这一场，祸由自取，真他妈的。至于杀了太太或劝告太太，简直是疯话，可笑得很。含着笑他回了家。
四世同堂，作者老舍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